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好，我们继续还是在学习信回品啊，把《大智度论》卷63的最后一段文，我们还是要随文再跟各位来报告一次。那么这一品，墨学特别用功夫哈，用比较多次细心的去谈。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去体会啊，这个背后有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也是整个要为我们波尔金哈30卷进行果的进这个部分啊，波尔进这个部分做一个总结，因为我们预计大概在无作品圆满就圆满了啊，很好玩哈，从续品开始结束在无作，这个跟易经一样，起于前而终于什么未济啊，未济。好，不打闲岔。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了主要的观念，用4个字来解释，就是无复无减啊。我想用这4个字提醒一下各位的回忆。那么无复无减还有维系的能所啊，可是到了如来地啊，因为无复无减是属于实地的功夫啊，是属于实地的功夫。可是到了如来地以后呢，能所一如，那个时候真正的那个如成一片啊，如而能来，来而如就是不动的意思啊，不动而能够遍十方，遍十方而无所动。那这个如来常寂光净土的境界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今天这一段啊。那么我们对一下地方，在《方广经》的话呢，是524页倒数第二行，复次须菩提，迎净故摄净，乃至一切种之净，这一段就在跟我们讲贪嗔痴及戒定慧。贪嗔痴实性是清净的啊，这件事情是没有次第学上来，老实讲是会听起来很恐怖的。很多人就把这句话当作口头禅，然后就狂会在那个地方，觉得我不必这个五戒十善，我就在那边大吃大喝，我一样怎么样？这个酒肉怎么讲？酒肉穿肠过怎么样？啊，佛在心中坐。如果罗斯法师在世的话哈，他就会跟你讲，他就把那个线跟针通通吞到肚子里面去，然后拉出来的时候呢，线跟针是穿好的。他就问大众说：“你哪有法度安呢？哈，啊，你做你吃肉不要紧，做你吃肉不要紧。”我告诉你，贪嗔痴实性及戒定慧哈，不是告诉你你就是大块这个吃肉，这个大口喝酒，就跟佛性不违背哈，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啊。你众善要奉行啊，诸恶要断啊，然后常生护念众生的心。那么整个这一段就是如来这样一个如来摄化哈。摄化十方法界众生一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境界啊，这个境界我把它讲得比较浅白一点啊，让各位有一个下手可以去感觉的东西。我想我就举在场一位学长，他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的事情。既然在我们一起这个课堂上学佛，当然是佛弟子了啊，可是他妈妈是天主教徒啊，他妈妈也80几了啊，最近因为一次摔倒，所以就觉得身体很不好。其实身体很不好不是这次摔倒才发生的，其实已经很久了。我说过，我们众生心太粗，总是觉得在绳索两边拉到断的时候才知道，哦，断了。断这个东西的法性呢，其实在绳子刚刚造的时候，反复只要一被使用的时候啊，就开始有断的法性。那么断的法性问题是在于，我们虽然知道它断，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命根，我们知道我们有个命根，我们把这个命根执为是我哦。于是当我也知道人都会死哦，可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嘛。 对不对？无常是这个意思，无常最深刻的意思不是我知道人会死，可是最重要的最害怕的事情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都一直不断的搁置它啊，不只是当事人搁置这个问题，其实身边的亲眷都搁置这个问题，不理他。然后呢，好像觉得这个事情不会临到我身上嘛，至少不会现在来，不会明天来，哦，不会近日来。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过我墨学匠这样子啊，哦？其实有很多人幸运啊，大病一番而没有死的，就像墨学一样。那空师傅也曾经经过这样的过程。我昨天在三楼也在三楼的那个最角落啊，就是靠近厕所那个门啊，摆 MP3 的那个最角落，经常有一位密宝法师课堂上的一位师姐在那个地方。我看她从早上啊，只要基金会一开门呢，啊，她就坐在那儿，坐到有课去上课，没课就坐到9:30啊，就是基金会赶人呐，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他怕被这个上课干扰，他可能一开始上课前他就会离开了，离开他也不会到别的地方去，就到我们楼上12楼。我刚刚去拜佛的时候，他还坐在那个地方。那我昨天很好奇，就问他一下，我就说：“师姐您很用功啊，很精进哦。”他说：“没有死成啊，让我知道，万般带不走，啊，唯有业随身。”可是呢，我也从他说从我的袋子当中听到有关阿赖耶识的一些观念啊，他说我相信有阿赖耶识，所以呢，我一定要在阿赖耶识当中多熏点金刚菩提的种子，所以他就把工作都先搁一边啊，那一方面也养身体了，那二一方面就在我们这附近不晓得哪一位师姐家借住，那位师姐也很慈悲，就给他住。然后他就很用功的，他也不愧对那个师姐对他的照顾，他就真的在法上很用功。好，话题再拉到刚才那个地方去。好，问题就在这儿，问题就在于我已经知道要精进了，可是我旁边的因缘呢？不是说我现在三宝面前说我发誓我是菩萨啊，我开始学佛，旁边的因缘就会清净了？不会的，不会立刻就变成净土的。你会发现你越精进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身边每一件事情都是障碍，这个事情也要去照顾，那个事情也要去照顾，你就会发觉蜡烛两头烧，就跟绳子一样，你今天看到的不是你的那个妈妈面临到大死大活，怎么样能够在最后这段时日活得好一点，活得快乐一点，而油然在心中不肯承认的一件事情，或许也承认了哈，只是会害怕，啊，只会害怕。那个害怕就是对于生死的无知嘛，因为我们毕竟都没有人曾经死过回来告诉我死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对自己死后的境界不了解，对你自己所爱的眷属会遇到这件事情他也不了解。可是学佛学了半天呢，啊，念佛念了半天，如果你不晓得生死这件事情，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自己，别人怎么样都帮不上忙，你只能当他什么？当他的助伴因缘，你只能让他怎么样？陪着他快乐的过每一分钟，对不对？何况你也有事，你也不是24小时陪在身边。如果你就把你的胆呢，啊，你的心呢，啊，咬在嘴巴里面，一旦你嘴巴失控了，一咬你的心，你的胆就破了。胆一破，你满口都是苦汁，满口都是苦汁。所以学佛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就要看真功夫了啊。所以我们说，当自己还在学法哈，一切因缘都很殊胜的时候，你真的应该感恩，不是这些因缘都还很平安，你其实是不能够这么安住在现在法堂上，对不对？一旦有问题，你一定。哪管他什么般若经多么殊胜，摆着自己就去照顾自己需要照顾的人。其实我也会面对这个事儿。我现在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开始了解到，而且很深刻的学习到老人的生活， 一个七八十岁的人的生活，就是他根本已经没有办法把握我现在该睡，我现在睡不着，不决定。你睡不着，你要他躺在床上，他就难过，他一定要起来走路。然后呢，他又护念说你这个儿子在那边躺着，又怕吵到你，于是捏手捏脚。可是问题是，我整夜也很清醒啊，我就看到他踱不来，踱不去。你干嘛？你继续躺在床上？你出来起来说，老爸，来坐下来，我陪你喝茶。OK， 几次之后呢，他就不敢动了。他说：“哎呀，儿子，明天还有很多的活要干，我这样子吵他不对理。”所以他的关爱，他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不动了。他就开始不踱步了，他就开始自己坐在床边发呆。然后呢，一直熬到五六点钟才开始起来，然后呢，为我煮了一锅粥，然后呢，端在那边等我起来，因为我都是在床上做完早课，我才出房门的，就是这样的过程。好，我就发现，慢慢的我就跟他们谈，然后呢，我爸爸妈妈现在大概也了解了，我爸爸现在适应的比较好，我妈妈现在还在有一点困难的适应。我爸爸就说，就跟我妈妈跟我一块劝我妈妈说啊，哎呀，咱这嘛老人的权利哈，都是什么时阵想要困都可以困。啊，若困不去，就起来行行。你说你如果年轻，你要上班，你能这样干吗？老是苦，可是如果你把老这一种能够任运自在，想睡就睡，睡到自然醒，当作是一种老自在，你的转念成功，你心就欢喜。所以老实讲，我爸爸最近过得很辛苦啊，可是。我也没有跟他讲佛法，老实讲，其实就是陪伴，然后聊一些家常的东西。那我发觉我得到一种善巧的智慧，就是学会跟老人说话。这个本事，我觉得是需要学习的。那我也把这样子的话，跟所有我们这个年纪，大概我们的父母亲如果还在的话，哈，都是急需要照顾的年龄了啊。可是他们也有自尊。他没有自尊，在他的眼里啊，我们虽然已经五六十岁了吼，怎么在他们眼里看都还是小孩子。他不会让你进厨房为他煮一顿饭，因为厨房是他的。你的碗盘摆不对地方，他就来骂你的，对不对？我的手艺是一级棒的，可是呢，他不会让我做，啊！我要做都是偷偷做好一锅，然后呢，就把它冰到冰箱里面去。他就突然发现，哎，冰箱里面有一锅。可是你要知道，你爸爸妈妈满口牙缺了好几只，还在的都在咬了。连你以为吃素，你就把那个菜啊、菜叶啊，那么长一条的这个高丽菜。哦，玻璃这个番薯叶，你这么长不切断啊，不把它切细一点，不把它煮烂一点，它连咬都咬不断。整个这么长的菜啊，就只好用吞的，你知道吗？会吞到乃至于有些老人家连吞咽功能都不太好，就是卡在那个喉咙不上不下，干一干怎么干死？那很多孩子就不知道。我的肉吃你也不吃，我的菜你也不吃，啊，不然每天都吃豆腐呢啊，你会觉得很烦，买这个也不对，买那个也不对，煮这个也不对，煮那个也不对，你就搞不清楚到底要煮什么给你吃，就会很生气。那么通常一般来讲啊，伺候公婆大概也都是媳妇，如果媳妇没有修养，对不对？她工作其实也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到老人家是什么样的个生理跟心理的状态，完全不知道，他也没有恶意，可是就怎么样，习性就上来了，对不对？这个老大人这拍书好，不跟你书好了，放火你去死啊！无变喏，当个你那翁先过来跟你修书啊，就好啊。好，就觉得哦，孝道这件事情难。 其实这件事情都是我们也会走上的一条路哈。所以当我们自己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父母以及周边眷属，其实我们也会被这样对待了。我不是说因为我做好，所以这个我的小孩就会跟我照顾爸爸妈妈一样的照顾我。我们当然也不敢这样子设想，我完全都没有设想。今天他们因为没有证出国，所以他对于生死还有爱着，乃至于根本没有证试过，所以呢还没有办法不受后有，不受分段生死的苦。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觉，我如何跟他讲佛法是很难的，是真的非常难的。那么你会知道他这一辈子什么东西熏习最多，像我老爸一辈子当水电工了，什么东西最在行，你让他修理电灯啦、啊，然后呢，那个抽水马桶啊，那个橡皮呀、啊，橡皮的那个格栅坏了、啊，这些事情他很有成就感。你如果以为他老了不让他做这些事情，然后说你点点，这个卖叮当，听我讲好话，你规个生意拖去弄饼，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说你都要死啊，紧念佛啦，你规个拖去弄饼。以上这些劝告都是不可能的。老人家的个性就跟小 baby 一样，你会叫小 baby 说自己走，报道自己走起来，啊，你跟饲牛呢，饲到吐的满嘴满身体都是，啊，不你跟塞不你跟塞也吹配你啊，你这搞死囡仔，跟你饲牛呢，牛呢吃好哩嘛，你给我吐露出来，你敢摆落去，你敢摆落去，嘛是天猫跟家姐姐的啊，那心来讲，哎呀，你现在都靠牛呢，你吃啊，那牛呢哪边东吃袂落，啊你营养够性啊，对不对？心里会急啊，找这个给你吃也不对，找那个给你吃也不对，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想到啊，哎呀，为事不可行，中观更不可行，你怎么能跟他讲空呢？对不对？然后呢，念佛不可行，如果念佛都不可行的话，参禅更不可行。你说来，逆心了不可得，安心静，你死后那他有可能代志？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啊。这个时候你佛法的知识、佛法的常识，通通摆一边，通通摆一边。你要开始回到零，回到零，从他身上，从他这一辈子开始学习。他这一辈子到底做什么事？你会发觉你从来没有了解过你爸爸妈妈，你从来没有，连他现在嘴巴里面剩几颗牙齿你都不知道。就是这样子吧，你设身处地去想一想，你在那个身心状态底下的时候，你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照顾啊？对不对？然后呢，他又不好意思讲，你怎么办？你怎么办？这就是要知道一切如的意思。如不是说我有什么好东西我要给你，你一定要接受啊，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有我有法啊。我必须要完全放下我的知见，我虽然我受用好的东西对你不见得是好，我的补药是可能是别人的毒药。这时候如果你还不懂得把所有一切佛法的知见，你今天在专业常识上，你从书本上所读到的东西放下来，回到人身上重新学习的话，你永远不晓得佛法是什么。贪嗔痴及戒定慧这一段不可思议的西陀境界，这段是如来的心地，他已经心中没有佛法。我常常讲过，我小时候教我为师的张老师，他现在已经不讲佛法了，他是台湾可以说是少数几位易经的泰斗，对不对？少数台湾几位讲老子的泰斗，然后呢，他对于诗经礼记很有研究，墨学在这个地方小时候跟他学的很多， 他现在就学这些东西，然后他弟子当中有许多一贯道的，然后呢，有许多基督教的、天主教的，就跟他讨教有关易经的东西。人家来问他什么，只要他会，他都可以教。那他以前是在警官学校教书的，啊，所以如果有人跟他问到时事啊，这些刑事案件呐、啊，包括他曾经跟我打了电话谈有关李泰安的事情，啊，他说搞鬼案是怎么回事？他现在都还在关心这些事儿，也八十几岁了，快要90岁的人了。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佛法学一辈子的人，他到了老，你看到好像已经不搞佛法了，也已经不讲佛法了，你以为佛法是什么？你以为佛法是什么？佛法在般若的修养当中，就是要把这一切相怎么样放下来，要把这些相放下来。可是你如果没有，你也放不下，对不对？你如果没有曾经走过这一段道师地，这一段修法很辛苦的心路历程，其实这个心路历程不是别的，它不是一个知识的次第，不是一个功课表，不是你12年圆满，不是这个东西。其实佛法就是我们人的生生世世，好，不要讲三世，就讲这一世，就是我们去视为打娘胎起的因缘，一直到老死的因缘。其实佛法就是学习一个从娘胎受生一直到老死这段所有的细节，到底 what happened， 对不对？然后呢，你必须知道是什么意义，为什么我要生了又死呢？然后呢，于中你必须要搞清楚我怎么样才能够活得好。然后呢，更进一步你要知道，除了我活得好之外，我自己活得好，老实讲很简单。可是如果我只想活得好，这么简单的生活需求，不要花我那么多时间。于是你望向浩瀚无涯的星空，你会发觉，如果这宇宙只有我的话，太浪费这个空间了。如果三世无量劫的寿命只有我这一期寿命的话，也未免太短了。所以你会很欢喜，好在这个娑婆世界还有这么多人跟我在一起，这个家庭还有这些亲眷。时间10年也不是太长，只有一天也不会太短。重要是每一个相处的每一段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算数的时间，那么是我快乐，他也快乐，而快乐不是用世间法定义的，快乐是彼此能够有会心的微笑，就是那种你能够跟你的儿女讲说，如果万一你知道我怎么样了，的意思就是说我万一无常了啦，我要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完全毫无遗憾。我也希望你知道，啊，任何事情的发生完全没有遗憾。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如果到你这一期寿命的最后一秒钟，啊，不管是你往生的人、当事人自己，或者你身边的眷属，心中有一点点的遗憾的话，啊，那就是你辗转受生的因缘嘛，是不是这样子？还不要讲你的亲眷啊，所有你今天的冤亲债主啊，只要彼此心中还有疙瘩。所以我们说，我们拜忏，忏只能够忏掉总报，可是不能忏别报。为什么？人家心中的挂碍还没有放下，只要人家心中的挂碍没有放下，别报还在，那么佛菩萨不会舍总报入无余涅槃。菩萨的性格反过来，他要怎么样回来帮你自己跟别人之间产生别人心中挂碍那个疙瘩，就是那个别业，把那个别业的牵缠也都要怎么样度清净。所以当你自己已经自证解脱境界，或者还没有证，已经朝向解脱道这道路上走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余力发觉这件事情已经不用你花你每天24小时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候，你如果心得空一秒钟，你去想想看，你身边牵缠这么多的因缘， 你如果不知道因缘清净，你才能够果清净的话，你根本不晓得佛法是什么。而如果你要因缘清净得果清净的话，那么你就必须知道，你所有这些冤亲债主，他们虽然活在贪嗔痴三界的生活里面，可是他们是清净的。哎，太阳呢？怎么会是他们是清净的呢？因为他们如果不清净，是因为你看他们不清净，而对他们来讲，他们心中没有佛法，对不对？他生活当中的替代方案就是他有限的选择，他已经在他有限选择当中选择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他还在取舍分别的情况底下。你想想看，一个人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吗？他在自己有限的选择当中，难道他会故意选坏的吗？每一个人不管今天在当前的一念心境界当中做什么选择，你都应当相信，在他的有限的选择项当中，是他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好的表现。只要他是这样的做的，在这一念法界性当中，你就必须要承认而且接受这个是清净。如果你认为不清净，是你评价他不清净。如果你评价他不清净，你就认定他是杂染，于是你要另外找一套清净的东西给他，可是他根本不要，于是你们就是对立。你这个心就是恶法，请问你用恶法对立的心如何能够摄受众生？不要讲那么远啦，就跟你父母之间的相处就好了。如果你不能够看贪嗔痴三界一切的杂染因缘是清净的话，请问你走在圣道这条路上，果地觉因地心能够毕竟清净吗？能够毕竟清净吗？这个是很难的，老实讲，这很难。这个老实讲，比于伽比中观都难。所以经上讲说，他永远都是被摆在最后啊，如来地才会去谈这样的情节。如果你心还没有证到如来，老实讲，你讲这个东西都是口头禅，都是为他人数财宝，自己的户头是不会落入半毛钱的，没有剩财，没有剩财。可是虽然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可是我们要不要学？要，我们就是向着如来地去学嘛，我们是学做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三宝面前就是发成佛的心嘛，所以从因地发心开始，我就干什么？学着做佛啊。难道你以为我学着做凡夫，学着怎么对治凡夫的道理，学到后来，这些哪一样是佛？通通不是佛啊。因为在没有入出果以前，你是凡夫嘛，入出果以后，你是恶乘嘛，对不对？你毕竟还是能所对立嘛，还是活在恶法的生活里面呢。可是佛的不思议心的境界是无恶嘛，你永远恶法，你怎么能够入不恶境界呢？你如果因地心一开始不能够入不恶境界，虽然你没有自证，可是你要深信，你至少要怎么样？不回谤嘛，对不对？你要深信是这样子，虽然我不能证，你既然不能证，你就乖乖的怎么样？恶要断，善要修，常保持饶益众生的心，在因缘当中找寻我能够做的比过去更好的方法。而这些东西都不是在经本上会明明白白教给你的，因为因缘啊，各个人不同。我们所见到的，每一个人所见到的都是差别相。如果我们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差别因缘上面去来观察、来学习的话，对不对？佛在眼前也无法教我们。像我纵使想要跟你们分享点什么，我顶多也只能够跟各位报告我跟我父母怎么相处，对不对？当初我老大我是没跟他请到了哈，那个时候我正在忙，老二生出来那一年，我是有在他身边呢，我也包过尿布，我也喂过奶的，啊，所以我也学习过奶爸的这种善巧。所以，当你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心量啊， 而且愿意去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是佛法。你耐下心子来，当然了，如果你没有闻熏习的话了，老实讲也不会成就了啊。你有足够的闻熏习，不管有多少的量，你回到境界上来就要珍惜这每一件事情的学习，永远都当学人。如果你愿意一直不断地用学生的态度啊，我举个对你明显的例子，就是华严经里面的善财童子，对不对？他的老师是文殊，普贤菩萨是他的护法，中间位列53位善知识，对不对？普天下通通是他的老师，只有他一个人是童子。你要发现你心中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学习，不要去阻碍他学习的机会。如果你以少为主了，你就说哦，佛法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讲，你不但没有入华藏世界，你连般若是什么不知道，瑜伽是什么不知道，中观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佛法什么都没有学。你回头一看，你学每一件事情都不对，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会改的。你遇到境界就会改的，你发觉过去所学都是没有用的东西，不是没有用，而是必须要放下才知道用在哪里。因为你手跟心都是占满的嘛，啊，手跟心都是占满的嘛。有一个这个天主教哈，光启社他们出的，根据绘本啊，根据绘本所画的哈，一则故事，就是 The Missing Piece， 就是一个圆呢，缺了一角，然后那个圆就滚，一直滚，然后到处去找它的 Missing Piece。他的那个，各位知道一个圆吗？哈，然后从中心点缺一个角出来，他就一直不断的去找谁是他的那一块，谁是他的那个 Mr. Right， 或者是这个 Miss Right 啊，不管你要去找哪一个，你就去找。所以，当你找到太小，对不对？一滚它就掉出来；当你找到太大，塞不进去，对不对？好，可是当你找到 100% match。塞满了以后，他发现他失去了一件事情。当他过去没有塞满的时候呢，他能唱歌，能抱怨，能大口的吃饭，能够喝水，能够嬉笑怒骂。可是发觉当他找到一个 Mr. Right， 把他的嘴巴塞满了以后，完全都密闭了，他发觉我已经找到我的 missing piece，可是我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全部。于是他又吐掉，他又把那个 missing piece 吐掉，他把那个非我的部分吐掉。怎么？他一辈子追求了那个我所爱的，对不对？然后呢，排斥掉很多我不爱的。他发现回头过来，他过程当中他那个爱与非爱，所有一切的分别是都显得每一样事情都可爱。你去想想看，佛法如果不懂得这个意思，空有非空非有，对不对？这个过程当中，你心中那种富足，如果不能够入到这种不可思议无二的解脱境界的话，真的我们没有真的学懂佛法是什么。而这个东西不远，老实讲，我们从因地一发心开始就要懂这件事情。可是懂这件事情不能够拿它来当口头禅，还是要老实的按照道实地，每一件事情都要老老实实，诸恶要尽断，众善一定要奉行，常存饶以有情的心。老实讲，法要归结到最后就是这三句话。好，一定要知道毕竟清净的意思。这个是诸佛教，佛所教的就是这么件事儿。可是要绕这么大的一圈哈，学这么多的经论，最后才知道这个结果啊。啊，这个结果知道啊，对不对？三岁小儿都知啊，70老翁行不得。啊，我们生生世世来搞通这件事情，你这一辈子学佛几年了？你有没有真正同意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真正同意说？其实佛法不离世间觉这件事情，朱缘起法，昨天我们在晚上还在写朱缘起法怎么样，安住法性法住法界世间相 常住不灭，就是如的境界，就是一切法如的境界，就是贪嗔痴实性皆清净的境界。如果这些前言我不这样子稍微讲清楚的话，很多人每次只要一讲如来藏，哦，海角天涯，然后呢上天入地，这样子听起来其实有点像胡说八道了哈。不过当然可能是他的自证境界，可是我是觉得这么深的东西，这么深的东西也唯有次第解说。所以默学实在是觉得唯识般若的经论真是慈悲，真是慈悲，他建立一个次第道，让我们一段一段一段，就像你陪着孩子长大，乃至于陪他老死，你要陪所有众生的生生世世，不只是你自己过完这一生而已，你能够陪一切众生，你从我空证到众生空，你从众生空知道众生度尽方成菩提，你真实肯定这件事情，回过头来发现遍地皆是什么，遍地皆是佛法，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佛法，那个时候你就入到什么华藏世界。这个过程就是这一段。而在华严经当中呢，又把十方的佛国土总持在哪里？总持在阿弥陀佛啊，总持在阿弥陀佛的四土三身四智，乃至于所谓的五智菩提，就跨越在这个范围里面。好，我想前言大概告个段落了。所以简单的讲一句话，什么叫做如？如就是向众生学习啊！你要跟谁相处，你就要放下你的成见。可是你的成见放下，会不会真的丢掉？不会嘛？你有的就是有的，你不会就是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你永远一定要去面对你不会的，才能够把你会的用上去嘛。懂我意思吗？这就是如的意思了。如果你老是把你会的摆在前面，然后你背后都是一堆你不会的，可是你不管它，你处处都会碰壁，对不对？处处都会碰壁，这就是不如。你如果回过头来用学习的心态去帮助别人，那么就不一样了。所以有机会你也多听听大爱台正言上人的开始，正言上人是非常懂得什么叫做如的意思。他告诉我们说啊，大藏经是走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不是读懂的。读是一定要闻熏习，这一定要读的，一定要读的。可是经在哪里？经在众生心当中。它不是叫你行单纯的人天善法，是以人天善法五戒十善当作外相。可是呢，内密菩提是什么？般若的智慧，缘起的观察，无我的修养，如来藏那种十方世界平等的法界。深深的思维一下吧，深深的思维一下吧。好，回到经文上来。那么这段文就从《方广经》的524页这段文开始，然后最后自论的文在卷63的2360页。那么《方广经》的经文呢，在507页的中间，眼二约三读明那个地方。就是明白三毒实性清净的意思。好，我们不必看经文，我们直接看自论啊。各位有自论的话，请看到2360页。这段经文就对到说：复次须菩提，淫尽故色尽，乃至一切种子尽。何以故呢？淫尽色尽，乃至一切种子尽，不二不别。谈这件事情，那当然也例举什么嗔痴啊，这三毒都是如是。好，请看到龙树菩萨在这边他怎么说，他就先设一个问答开宗。他说：佛说三毒是垢秽不净，此中云何言淫欲等是净呢？那么色等也净呢？色等就是五蕴呢、不只是三毒实性清净，五蕴的实性也是清净呢。这个话显然是谁在问的？显然是阿含道的人，声闻止观的人，他们在问。因为他们的看法里面呢，说佛施设五蕴就是要让我来了无我，可是五蕴呢实性是有的，对不对？ 那我修四念处就是要对治什么？对治贪嗔痴，贪嗔痴断尽，不受后有，那才叫究竟的阿罗汉道。他们的看法是这样子。于是回过头来，他就说：“般若非佛说，对不对？明明佛是这样子讲的，你为什么说贪嗔痴是清净的，五蕴是清净的？”啊，答曰：“龙树菩萨就说了，佛说啊，三毒实性是清净，这个是标宗。因为三毒实性清净故，所以呢，三毒的住处是谁？五蕴嘛。因为三毒住在五蕴嘛，对不对？三毒的染相应，令五蕴的色身怎么样？造业嘛。那造业之后呢，这一期果报灭了，就招感来期的苦蕴嘛，一直不断的三界受诸生死嘛。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三毒实性是清净，所以呢，我说五蕴也是清净。五蕴清净就是五蕴毕竟空的意思。啊，前面呢，三毒你也可以说是性空，然后呢，五蕴性也空。可是这边不说空，这边说清净。这边说三毒的实性是清净，相当然显现不清净了，懂吗？他为什么要讲实性清净？是因为相显现不净，所以请在旁边写一下。因为对一般人而言，对一般人而言，三毒的相带动五蕴的造作，它的相总是杂染，对不对？偶一为之，会感觉是善，可是呢，毕竟还是转坏。因为三性无常，因为三性无常。可是这边他就说了，般若经告诉我们说，三毒实性是清净，所以呢，五蕴是清净，因为五蕴是三毒的住处，五蕴没有净不净的问题，因为五蕴有了三毒，所以才会怎么样，欲取欲求，因为五蕴透过三毒的染色相应，欲取欲求的缘故，所以它会造业。对不对？就像一个部署没事，老板叫他做这个事，他就做了。而这件事情最后被讲说犯法，最后老板没事，他去坐牢。OK， 就是这样。那你说这个人有没有罪？他的行为当然是有罪嘛，对不对？可他心有没有罪？你不能假设他的心有罪。你如果因为行为有罪，就假设心有罪的话。大乘的戒体不是这样说的。好，于是这边就告诉我们，很深的东西是在这儿。那么三毒净故，色等净故，不二不别，对不对？所以不二不别就是告诉你这个意思。不二就告诉你染净不二。所以呢，既然染净不二，你就不能够随顺我的分别心，说哎呀，行杂染的就是凡夫，行清净的就是圣人。对不对？你要知道，如果染净都已经是不二了，凡圣哪会有分别？由此知道，因地心即果地觉，对不对？出发心即等正觉，所有这些如来藏最深的道理，你就可以了解。因为你会以为有次第隔别，完全是我心的分别，不是一切法的自性的分别，是我自心的分别。所以在这边呢，他说欲广说三毒清净及三毒清净的果报因缘故呢，说什么无明净故诸行亦净，这在哪里？这在《方广经》的525页第二段，第二行复次须菩提故，无明净故诸行净，诸行净故次净，次净故名色净，一直到什么生老死净，对不对？这是第二段。所以第一段呢是告诉我们三毒实性清净，五蕴清净，对不对？已经讲两件事情了，而这两件事情显现什么？显现无二的圣意地相。所以呢，你就知道，如果你还见到有二法，那完全是你自性的分别。其实真实是没有分别的。那么，为了让你进一步了解这个东西，于是他就教我们什么？教我们十二支缘起的环灭观，怎么样环灭十二支缘起？就开始观无明的实性是清净，因为无明是清净，所以呢。先行所引也是清净，行清净故，事所熏习有漏无漏也是不二不别，对不对？所以呢，一直到生老死这个流转也是毕竟清净。哇，真的听不懂啊，要搞清楚，所以要继续往下看。所以他就说了，无明净故就是所谓什么呢？所谓无明毕竟空， 为什么？请在毕竟空旁边写无体，无明哪有体嘛？无明就是不知道。如果像我以前教人家 presentation， 教人家简报，很多人不敢上台，因为他一上台台词都忘光了。他说你纵使忘光了，你最起码怎么样，写好讲稿照念嘛，对不对？你就上台把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念完就下台一鞠躬，下来一鞠躬，这个起码是这样子。开始慢慢发现，我就问他说，等一下上台了，你现在害不害怕？如果他不承认他害怕，我没有办法教。当他承认他害怕的时候，我就办法教。我说你怕什么？我说怕忘词。我说怕忘词很简单啊，写稿子啊，对不对？忘词就回来看稿子嘛。他稿子写得太密，我的老花眼一下看不到。那你写大一点啊，对不对？你的题字卡就写大一点啊，你干嘛写那么小干什么？对不对？你只要知道你怕什么，你都可以解决，对不对？都可以找到方法去把它克服掉。所以老实讲，如果你知道你怕什么，你根本就可以事先预防，而且做好准备上台不会害怕。所以无明本来没有体，可是就是你不承认，你不承认你内心的害怕，你不去面对你害怕什么，你不把你的害怕的每一件事情列出来，而你不知道的反正就不知道嘛，对不对？就是不知道。我现在努力想了，我也不知道的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好害怕的，我已经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无明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要让你害怕的，对不对？明白了做不到才是丢脸，不明白做错了是每一个人被赋予的权利，这叫做学习，这叫做学习。可是因为我会犯错，所以别人指点他是教我，所以我不应当是生气。可是我们今天完全颠倒，完全不随顺这个机制去学习东西，我们学习态度完全不对。为什么？完全不了无明毕竟空这件事情。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去要宣耀我懂，我聪明，我有智慧，对不对？这个知道，这个也知道，什么东西我都知道一点，样样通，可是样样都松。你不承认自己无知，所以般若最高的修养是什么？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无知是不丢脸的，承认自己无知才是学习的开始，才是了解什么叫做无明毕竟空。所以无明毕竟空就是什么？般若无知。你要知道般若体是无知，无明的体是毕竟空。嘿，奇怪，无知不就等于无明吗？那般若的体怎么是无知？那无明的体反而是毕竟空呢？这就是密意之所在啊！这就是经常有人读佛经读不懂的理由。所以于是呢，这段文龙树菩萨就说了，他之前在讲无明实欲的时候就讲过了，这个在之前第二册的时候，自论的第二册，我们不去谈这个东西，看后面。那在他在这里又提出来不共前面的解释是什么？他说啊，从十二支缘起乃至一切种子也是如是。什么如是？十二支缘起，一支一支清净，因清净自故果清净，乃至于一切种子毕竟清净，显现什么？无二无别，是这个意思。亦如是是这个意思。所以故啊，所以呢，色是色受想行是五蕴，无明这十二支，所以五蕴跟十二支就包括什么？就包括一切法。为什么？五蕴是啊，五蕴是你每一期你的世间啊，每一期你的世间。五蕴就是世间啊，所以色等旁边写五蕴，而五蕴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所谓的世界，世界就是我们的空间相。那么无明呢，是告诉我们的时间，数穷三际，三世缘起是时间相。所以五蕴表的是法界的空间相，无明的十二支缘起表的是法界的时间相。横遍十方，数穷三际，诸法清净故。无蕴表什么？无蕴表我空嘛。无明等清净表示什么？表示法空嘛，对不对？所以呢，二空故，所以诸法清净。如果你能够毕竟通达了之我空，也通达了之法空，如果二空真如所显，哪有一法不清净？所以说诸法清净故，诸法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这个时候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才会生，不是你先去得一个般若的智慧，然后你破一切法观它是空，不是这样子的。
是你在业处，你在你的造业之处，你在你的世间五蕴烦恼逼恼之处，你在烦恼深处，去怎么样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圣严法师的这最近劝人家不要自杀的很重要的这四个法要，你要知道，你要好好的如实去面对，去学习烦恼要教你的东西。烦恼已经这么苦了，你没有理由白白受苦，于中没有学习嘛。受苦要让它不白费，就要怎么样学习嘛，就好好的学习嘛，你不能让苦白吃嘛，苦就已经这么苦了，你为什么还愁眉苦脸，整个脸跟包子一样呢？对不对？伊那两力会死都好死，不要紧啊，顶多较轻松。因为这有遮艰苦啊，归去死死也唔是解脱。啊，那死未去，我总是可以学嘛，对不对？总是可以学嘛。只要再让我有机会活下去，我就可以活得更好，对不对？活得比之前日子都来得好。所以那种生命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啊。所以他说诸法清净，因为诸法清净故，因为这诸法旁边写有为法，有为法清净。波若波罗蜜道向无为才会清净，那波若波罗蜜智慧才会生出来啊！不是你先在业处之外找到一个清净的波若波罗蜜的法体，然后呢，再拿波若波罗蜜的法体来怎么当大榔头去敲碎一切的有为法，不是这样子的，是在业处见到，不多增一样东西，也不减损一样东西，随念一法怎么样，皆是清净。为什么？都可以学习嘛，对不对？只要一学习，学习三业就改变了，三业改变之后呢，性就显现清净了，对不对？你就开始慢慢一分一分转薄了，逼迫性没有了，逼迫性没有了，三业就清净了，对不对？心就成佛了，就是这样。所以波若波罗蜜清净故，诸菩萨所行法，包括什么禅罗波罗蜜啊，波罗是如此，其他的五度也是如此，乃至一切种子皆清净。哦、所以禅波罗蜜等诸法亦是如是，怎么如是？无二无别，跟什么？跟所谓的五蕴十二支缘起杂染的生死流转，所有这一切法两两之间的分别法相都是什么？无二，对不对？你认为有二相可得，都是你的分别心，而分别心根本无体，所以毕竟空，毕竟清净。那么一切法既然显现都毕竟清净，所以怎么样？无二无别嘛，这个东西应该要了解。复次，用十八空故，色等乃至一切种子空，乃至一切种子空故，十八空亦空。这是告诉我们，我们通常呢用十八空来怎么样，遣掉四念处到一切种子的所缘境，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过去还在实地的过程当中说，学一法立一法要破一法，立一法要破一法，有没有？实地的修学是见立见破，见立见破，有立有破。可是到这里。佛就告诉我们，没有立也没有破，十八空不能破，为什么？因为四念处到一切种子也没有立过，根本无法可得，对不对？你心中没有那一法，怎么会用十八空再来遣那个相？如果这一法有相，十八空能破，那么你心中是不是最后还会落一个十八空？是不是这样子？你空智是不是还留在心中？你还有空字留在心中，你心就不空嘛？怎么会毕竟空呢？你怎么可以心住一个十八空，说你毕竟空呢？你我也没有空，法也没有空。于是你们就问我说：“那么为什么要空得这么干净？因为不必要空嘛。”所以才跟你讲，不要讲空，我们讲清净。清净是原来不需要这么麻烦。这么麻烦是因为我们心中还有什么？还有恶法可得，还有分别心会生。恶法是因为我们取相嘛，恶取就对立了嘛，对不对？分别就不了解分别无体嘛，以为分别有实性可得啊。于是你取相分别，就刚好跟无二无别的真实义对立嘛，相违背嘛，所以你根本不了一切法如的真实义嘛。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你最后。不要再用一个十八空的东西再去破什么四念处到一切种子所修学的一切法相，这些法相意相本来自性都不可得，十八空的自性也不可得，十八空跟这一切的法相意相都无二无别，怎么会有能破跟所破呢？ 没有了，这就是如来的境界。是故沿着一切法都怎么无二无别。于是你这个时候回头一看，过去空，空就是你所破的，你的能破跟所破，空旁边写二取空。于是你会回头蓦然回首，二取空的一切境界毕竟清净。记住哦，你不要把空等于清净，空不立刻等于清净，空你要知道它的实性无所有不可得，那你的心才会毕竟清净。如果你留一个空说空就是清净，我告诉你虚空才不清净呢，因为虚空不障碍一切法，所以一切法会在虚空当中生啊。所以虚空的相永远你都不会看到虚空有清净的一天，因为它空性故，所以一切法都会在这边生生灭灭，杂染其中，对不对？生死流转。虚空因为无碍故，所以呢它根本相都不清净，只要空是有相毕竟都不清净。可是因为我们所谓的空不是虚空那个空，是无相的那个空，是心清净的那个空啊，那个空才是真正的如来的心地境界。今色等乃至一切种子，一法为首，与法各个为首，辗转皆清净。这句话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很重要，因为为什么法法重重冠带，无尽的缘起，彼此相摄相入，哪有一法不能够带起一切法，对不对？各个为上首，所有一切都跟它关联，对不对？没有法界孤立的缘起。所以你今天不要再跟别人慢过他人，说我所修的法是殊胜的，对不对？乃至于跟你妈妈说你要念佛哦，你要读般若经哦，爱都不要读啊，你不要读啊，你不要读啊，那不花多读啊，你要用他心里面那一本般若经，你要用他心里面那本般若经，让他这一生了无遗憾，懂吗？这个每个人的因缘不同，你们真的用心肯去学习这个法要记住，我知道很难，但是呢迟早要学，对不对？今天你学着怎么样去照顾别人，来天有人照顾你福报好，没人照顾你自己也可以安住，这个很重要。复次，诸法多无量故，略说有为无为。所以因为法相无量了，所以呢才不得不把它分为叫做有为跟无为。可是有为法实相即是无为法啊，这段文要讲什么呢？因为经文呢就从十二支禁锢哈，一直到所谓的十八空禁，对不对？啊，那十八空禁之后呢，十八空跟所谓的四念处乃至一切种子，这一切的我们所修的法呢毕竟无二无别嘛，所以一直到倒数第三行525页倒数第三行，何以故？是一切智一切种子不二不别无断无坏啊，到这边。然后呢翻过来526页，526页的倒数第四行啊，应该第五行底下，何以故啊，前面就讲了，复次须菩提，有为禁故无为禁，就讲这一段啊，你就贴着文去看。好，开始进到第三段，这一段文的第三段。于是呢他进一步告诉我们，有为法的实相就是无为法，是归结前面啊，归结前面一切法分作白法，白法分作六位无为以及94位什么有为，而有为无为都无二无别，不断不坏。这边就要讲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有为法的实性就是无为，所以94法就告诉你实性是什么，六位无为。六位无为又前五后一，前五就是要做譬喻，让你来通达了之，毕竟怎么样，真如无为。好，这个是懂白法的就知道，不懂白法的就管他的，反正就是有为的实性就是无为。为什么呢？底下就解释了，如进行者，进行者就是修对治行的人，修四念处的人啊，进行者旁边就写四念处的修学者。那些四念处的修学者，因为他要清净一切的五蕴嘛，因为他要以清净五蕴为上首来修学证入涅槃嘛，所以他于诸法中求，把求圈起来，求什么？求常乐我净，遍寻是不可得。好， 如果你修四念处，就是要证明凡夫的常乐我净四倒不可得。如果凡夫的四倒毕竟不可得，若不可得，是为知啊，是为实知有为法。这个叫做加一个字，是为如实知有为法。为什么？因为你有四念处的正智。